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今天的讲台，为着弟兄姐妹的心，我们来祷告你。主啊，这是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愿主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主自己你的圣灵来引导孩子，来说出你要我们听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生命可以刚强。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因着你的话语，将来我们要与你一同在永恒里面作王。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极大的应许，求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那一颗柔软的心，谦卑的心，好叫我们承受你的话语，生命结出丰盛的果子，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为耶稣做精兵。这个题目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基督徒都要为耶稣做精兵，我们也常常唱耶稣基督的精兵的诗歌。但是我们真的心里面想到我要为耶稣做精兵吗？还是为我个人做精兵，为我个人的名声做精兵，还是真实的愿意为主成为跟随羔羊的战士？什么是精兵呢？精兵就是可以用的兵，就是好兵。你看你自己，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他是精兵吗？是，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个人的命令就是要刚强，所以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是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做，如何做，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的可以来，好像来做操练我们自己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大家看一下左边是不是有个战士，想想战士哪里是他生命是他最软弱的地方呢？你看看这个战士是不是他的保护得很好呢？其实一个战士最害怕的是他里面没有战斗的心智，最怕的是他里面的心思意念软弱了。所以保罗说要刚强，大家想想战士的心智要刚强，他要有一个头盔要戴上，这个帮助他刚强。那另外一个呢，战士他必须要执行任务，战士的肩膀上要承受主给他的托付，然后战士的身体必须要承受痛苦。大家想象飞行员在飞到高空的时候，他必须要身体要抵抗那个地心引力，所以有时候这个他旋转太多了，他就迷流了，人就昏迷了，没有办法再控制了，搞不清楚方向了，最后就坠机了，身体必须要受苦。为主做精兵，这个词应该是在基督徒的当中是最潮的，最 in 的，什么意思呢？最流行的，当时很流行。我想今天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基督徒啊，年轻的基督徒，对我们来讲，对你来讲，应该是你生命中最想要从事的活动之一，就是为主做精兵。那至于如何做，我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呢，有一些没有说到的，大家就请看我给你们的讲义。主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是一个刚强的人，你要刚强。那怎么样刚强呢？他说，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弟兄姐妹，神对我们这些受洗的信徒们，已经跟随耶稣的人，重生得救的人，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命令，你要做刚强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神看我们属他的儿女，不论你是年纪是老的还是小的，大家记不记得，这些就是称为耶和华神的军队，老的少小的都可以做，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耶和华神的军队。军人我们要靠主的恩典上刚强，所以不是靠心理学刚强，不是靠着我们过去属灵经验来刚强， 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刚强。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的恩典是他从神来的帮助，从神来的恩惠。最大的恩典就是主自己啦。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这个恩典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基督徒用的恩典这个字是特别讲到是从神而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是免费的，但是却是上帝用他极大的能力、极大的智慧浓缩在一个历史的时间点，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福、这个恩典彰显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可不可贵呢？这是神极大的奥秘、极大的智慧、极大的能力，他在保守、他在安排、他在规划，在历史的时间点，透过耶稣基督把这生命彰显出来，把这福音带给我们。恩典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因为它是礼物。至于对于提摩太来讲，他需要恩典，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做个比喻，如果今天我给你一瓶水，可是你的袋子里面已经装了很多的水的，你会想要我这瓶水吗？你可能会说我不需要，你给我水我会觉得太重。可是你对那个 hiking 他走了半天，汗流满面，然后呢水都喝光了，你问他要不要一瓶水，他会怎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一定要的，他要你的供应。所以当恩典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神是看见我们的需要的。你在需要当中，你会觉得恩典是宝贵的。只可惜哦，我们今天面对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保罗呢，他在信中里面就提到了，提摩太啊，你要在这个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为什么？在信中保罗就讲了，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加总起来，我们来看提摩太，他有胃病啊，他屡次患病，然后呢他胃口不清啊。保罗提醒他说，你要用偶尔用点酒啊。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的身体可能不太好啊，我自己以前也患过胃病，年轻患过胃病。我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吃饭。人家说啊，中国人说吃饭皇帝大，对不对？啊，出去玩都要想去哪里吃。那时候我患胃病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吃饭，因为在外面吃饭啊，天气很热，吃饱了，然后呢，走出去闻到一个味道不舒服，就想怎么样？啊，怀孕过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那种害喜是不舒服的，对不对？其实我当时的胃不好，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常常就会担心啊，吃饭的问题。一吃的时候，吃完之后，我会担心等一下就会吐啊，而且真的有几次就吐了。提摩太有什么问题呢？他的生性比较胆怯，他又比较年轻。那保罗呢，就知道这位弟兄呢，他身心灵都软弱。弟兄姐妹啊，我们软不软弱啊？我最记得我常常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是软弱的。主啊，常常就是主啊，我软弱在你面前。我以前还写了一首歌，我软弱，我无助，我的心里只有你。我软弱，我无助，我只愿寻求你。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写了这个歌，在创作的时候就像大卫一样拿个吉他在那边弹，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调，说真的当时就唱，在圣灵里面祷告，唱就唱了这首歌，就给我安慰。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生命中就是不断的软弱，好像提摩太一样，他在处在一个侍奉主的环境中，可是保罗却要他靠主可以刚强。保罗很清楚知道提摩太所面对的不是他身心的软弱而已，而是当时有许多的异端侵入教会啊，这异端很多啊，有的是犹太人，犹太人 他们本身他们是想要回到犹太主义里面去的，要靠着行律法称义。那也有说，哎呀，这个智慧，基督的救恩没有用，只有智慧能够帮助你，人靠智慧才可以得胜，所以身体呢，身体是罪恶，所以你就放纵情欲吧。哇，可怕。那还有呢，禁欲主义，我们要透过禁欲这个苦行我们才能够得救，完全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撇在一边啊！其实当时的异端很可怕的，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解经讲道，有人人有一本圣经，网络上面有正确的教导，还有神学院，以前哪有，以前没有的。所以以前的教会弟兄姐妹是怎么样听来的？道是听来的，只要有人道听途说，那完了。所以教会里面齁，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鸭子会跟鸭子，对不对？鸭子跟鸭子，有一只鸭子如果走错了方向，后面会不会有鸭子跟着它走？有，养过鸭的养过鸡的可能就知道，有人会盲从的就跟走，走错路了。还有人想要加害保罗，亚历山大想要加害保罗，而且是多多的加害。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防范着他。那保罗这时候他自己在哪里？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个罗马监狱跟使徒行传28章的那个情节不太一样。当时使徒行传的28章，保罗那时候好像租在一个房子里面，他还可以见会客，还可以跟人家谈福音，他是软禁。可是在这里的保罗的坐监呢，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在地牢里面的。他的同工还必须要找他才找得到。哎呀，保罗在那里。所以保罗他是在一个死囚的情况之下，他知道他的生命岁数快要走完了，他快要被浇奠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告诉提摩太，你要刚强起来。其实谁最需要刚强啊？保罗他自己，他更接近死亡，但是他提醒承接他棒子的提摩太，这个年轻的领袖，属灵领袖，要刚强起来。但是恩典从哪里来？恩典是从神而来的。保罗他说，我对你说的话你要常常的思想。那意思是说什么呢？你要跟神沟通，你要祷告，你要交谈，你要把神的话语常常的在心里面默想，让圣灵在你的里面来引导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多少的难处啊，我们需不需要有神的帮助呢？我们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常常的喂养我们，每一天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意志，也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跟主交谈。否则会在一种光景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好像大卫他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化，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们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回首一看，会不会觉得有点人生有点愁苦呢？人生有点叹息呢？面对我们自己想完成的，或者是儿女的身上，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所期待的，或者是突然觉得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罪孽，还有很多的老我，很多的软弱。当我们好想再一次的服侍神的时候，却发现一回首已经百年身，已经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像年轻的时候了。但是我今天要说，弟兄姐妹们，不管你在哪一个光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神可以使用我们的祷告，神可以使用我们的心智，神可以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翻转的工作，他可以解除你的罪，他可以把你的痛苦，把你的愁苦变成喜乐，变成欢呼。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跟这里面讲到的，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经文呢？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主啊，我的心要依靠你，我的心要依靠你。唯有神才是我们的依靠。恩典像什么？恩典像这个图。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次想要爬起来靠我们自己，一次两次三次，这只熊猫它在这个淤泥当中，它想爬起来，它起得来吗？它起不来的， 他需要一个外力帮助他。我不知道动物园怎么这个 园里面的工作人员怎么把它弄出来，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好像反复的软弱，反复的惧怕，那这怎么办？就需要有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力量，我们需要依靠神，神的儿女可以来依靠神。有一次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我问神说前天我就问神说我要讲什么道呢？在这个清晨的梦里面，我醒来之后就有几个，就有一个画面在我的里面，我是做这个梦醒的。醒来的时候讲到神儿子的刚强啊，这几个字，神儿子的刚强。结果我一看，哎，我要分享的，我今天要准备的经文就是这段啊。所以我觉得神好像给我一个 image， 一个图像，就是不管你的生命在哪一个阶段，你是小树，小树苗，还是成长中的树，还是刚栽植的树，还是一棵大树，在我们生命中遇见风的时候，风的攻就像是一个这个攻击一样，会叫我们的生命倾倒的。这时候你需要有个支架，这个支架帮助我们的根是不晃动的。这个支架在我的梦里面，它叫做神儿子的刚强。主会把需要的力量放在我们周围，但是我们不能把支架推走，我们需要它。无论你是大树，你是小树，当台风来的时候，树都需要支架。第二点，除了要刚强之外，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传承。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啊，这个道呢，怎么样进到提摩太的耳朵里面呢？是保罗带着提摩太在做宣教布道旅行的时候，不断的在会堂里面讲解，不断的在这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他在讲解这个神的道的时候，提摩太学到的。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知道你跟谁学的这个道，这个道是听见的。哎呀，我想到当初的信徒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资源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专注的听，而且要听对内容。好，今天我们很容易上网用滑鼠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对不对？哪一个图像，哪一个标题耸动，我们就点进去看，会不会？而我常常也是看到，哎呦，这个标题很耸动，哎，啊。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呢？就点进去看。但是在这里保罗他讲到了听，听这个字，圣灵他也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把听见的怎么样呢？交托给忠心而且有能力的人，有能力教导的人。在原文里面他讲到的能教导是不仅是可以会教导，他还有能力，这个所以叫能教导。这样的人在哪里呢？保罗看提摩太他就是一个能传承的人，所以在传承的过程中正确的传讲很重要。我们葛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教牧同工，今天这个团契要请哪一个人来分享，你要去了解他的背景，他所分享的内容，他的来历，我们必须要教牧同工必须要去了解，免得他所教导的入了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是错误的，那这个要把它弄出去会很麻烦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在我过去的听讲道的当中，也有可能传道人说的不准确，或者是这个解错了神的经文。我觉得错误的对神的话语的认知，就会没有办法叫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工作，而且会限制教会的成长和健康。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华人都觉得，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那么多时间解释，我就提到一点，但是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先知都是对君王讲话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影响这个社会的，有文化的使命的，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也有文化的使命。基督徒该不该参与政治呢？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回答。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认识耶稣基督了，请问这个是这个国家，请问这个社会谁来管理？是不是基督徒吗？还是要请不是基督徒的来管理呢？所以其实管理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文化使命。我不要讲太远啊。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真理，我们必须要全面的，而且是正确的，全盘的来考量啊，不是只是看一个地方哦，就抓住这个经文就说啊，我们不可以怎样，我们不可以怎样。神的话语是要融会贯通的，所以教导，特别是站讲台的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很重要。我们可以谦卑的讨论，我们可以彼此交换意见，但是千万不要坚持己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神学会摆荡，有时候会偏左，有时候会偏右，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在这个思想的过程中，在这个聊这个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让真理来扶持我们，更像更符合神的心意哦。所以真理并不是拿来争辩的，真理是拿来实行的，是拿来活出神的爱的，活出神的爱的。所以在这个保罗要提摩太他所传讲的内容，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叫做福音。我刚刚说当时的社会里面，当时的教会里面对福音是扭曲的，保罗要提摩太，你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你要保守我所交付你的这个真道。大家看福音，在这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中聚会的？有没有还没信、还不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的？我很简单的讲，你看到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右边有一个强盗，对不对？耶稣的左边右边都有一个人陪他钉十字架，左边右边这两个人是为着自己的罪钉在那里的。然而中间的耶稣基督，他却是在那里接受上帝对我们世人的审判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福音宝不宝贵？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会传说我们的耶稣，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已经死了，那别人就会说，那你的救主都死了，那还有什么戏可唱呢？这哪叫福音啊？你所信的那一位都已经死在那里了，那还叫什么福音啊？但是我今天要说，弟兄姐妹，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位，那位为我们钉死的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他必须要死，他必须要为我们受上帝的审判，因为他担当了，他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亲近神的。然而耶稣基督却在那里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他就是那位中保，他就是那位可以把我们引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今天福音的门已经开了，已经向你我敞开了，我们走进去了吗？那走进去之后你要走去哪里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走进救恩里面，我们要走去哪里呢？我们要走到上帝的心意里面。神带领我们走的是一个得胜的道路，不是一个信徒坐在家里面享受平安的生命的信徒的道路，乃是一个为主而征战的道路。这个福音的门开了，要你我为耶稣基督走这条道路，把这个救恩，把这个消息，把这个耶稣基督可以把我们引到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没有接受、没有听过的这些的人的生命中。 你说福音好不好？福音太好了，好到我们应该是要视它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同意吗？如果福音不是教会最主要的一个任务的话，这教会最后中心所他们所侍奉的对象不再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常常要检视我们的小组活动，检视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检视我们的服事的心智，我们到底服事神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主做精兵，还是为主来为我自己感觉良好，我来侍奉神？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福音很重要，讲的内容很重要。那另外我要说，交托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交托，如果没有交托会发生什么事呢？简单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可能他们听过，那没有交托的话，那你的孙子你的曾孙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听到了。假设我们现在开始说，好，基督徒不准传福音，好，都不准传福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有的人都灭亡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神要每一个人，神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那谁是可交托的对象呢？在这边讲到一个，他叫做忠心的。在这里他用的是形容词，形容词的就是在讲这个人是可信的，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也就是你交给他的任务他可以完成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在做这个装潢的，或者是重新 remodel 的？那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去找一个你不可信赖但是价钱很便宜的人，你找他工作呢？不会嘛。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不会去把责任去交给一个他不会照着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这个蓝图去做的。所以同样的，神要提摩太去找到你可以信靠的人。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实践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别人可以信赖的人呢？还是我们勉为其难，好不容易不想做，但是勉强接受了一个服事，可是我们却没有很专注的去把它做好呢？好，葛牧师常常讲，尽己之心为之忠啊，要 do your best。 可信赖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对着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可以再大的困难，他们可以完成他们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传承的过程中，保罗是第一代的话，谁是第二代？提摩太是第二代。提摩太他要找到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要找到一个第三代。那谁是第四代呢？他所门训的对象，他的这个学生所门训的对象是第四代。那我问一个问题，你和我们是第几代？我们是哪一代呢？啊，问题是我们算是忠心侍奉神的人吗？我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忠心侍奉可以被托付的人吗？人子来的时候能够找到有信德的人吗？对他有信心的人吗？忠心的人一定是同心的人，忠心的人一定是有信心的人。然后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谁能跟你同心合意？忠心的人可以跟你同心合意，否则跟你久了之后，他会跟你唱反调了。忠心的人好找吗？忠心的人多吗？我是忠心的人吗？讲一个笑话哦。有一个人他想要去买一只狗狗，他去问这个宠物店的老板说，请问有没有就这种又聪明又忠心的狗，我想要买一只。老板说有啊，这个中华田园犬，呵呵，它是很聪明的啊，又很忠心的，它就是中国的土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哦，这个土狗很忠心啊。 虽然他长得不怎么样。好，重点是这个品种很好。好，那个人就说好极了，那条忠心的狗我要了。他就花钱买了，买了之后呢，他就突然想，哎，不对啊，老板，请你告诉我，请你证明他怎么样忠心，怎么样聪明。老板说啊，非常忠心，非常容易。我告诉你啊，我卖过他四次，每次他都自己回来。这种狗你要买吗？好，弟兄姐妹，我们忠心像这只狗吗？这只狗它忠心于这个店里的老板，这店里的老板像是谁呢？像是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有像这只狗忠心吗？是的，我们都很忠心，但是问题是你忠心的对象是主还是你自己？有句话说忠于自己，这句话要小心，它不是说用在所有的场合都 OK 的。接下来怎么样成为精兵呢？第三点，第一个讲到 头上的要刚强，肩膀上的要传承，第三个身体要能受的苦。保罗他自己作为榜样，他自己有做了，自己就在受苦当中，他承受的各样的苦难，在我的这个讲义里面有写，保罗他受了传道之苦，他受了内忧之苦，他受了外患之苦。保罗他为着犹太人的得救，他在做布道旅行的时候经常被逼迫，而且有一次他在路斯德，他在那里布道的时候被人家拿石头打死了，拖到外面去了，拖到城外里面去了。结果他怎么起来呢？门徒围着他，人家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他的门徒围着他，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就站起来了。哎呀，我在想这些的门徒围着他做什么？是不是为他祷告？是不是他们同在的时候神就在那里亲自扶持他？所以保罗他自己讲，他在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主好像是主自己啊，多次的救了他，都是主帮助他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困难苦境窘境，是主自己亲自扶持他，主透过弟兄姐妹。然而主自己的同在，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好像让保罗自己亲身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他从耶稣基督里面得恩典。这是我们看见保罗他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他就提醒提摩太，你去想三个画面啊，三个画面，保罗受苦的形象像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像军人，第二个像运动员，第三个像农夫。军人有什么样的辛苦啊？军人有什么样的辛苦呢？我们知道那个军人哦，在当兵的时候想回家可以回家吗？不行啊。军人可以赚钱，可以去这个，当时的军人他们可以自己去赚钱吗？打零工吗？不行啊。他们就算有需要，他们也不能为自己，不将事物缠身。这个事物是什么？这个事物就是他生活中所需要，所吃的，所用的，生活的需要。这些的军人啊，专注在神，在这个军中。在希腊的这个斯巴达的城邦里面呢，他们的儿童从七岁就要由国家抚养，我就不住在家里了，他们要从事体育军事训练，过着军事训练的生活啊！从小他们就要过一个委身，一个顺服，这样的是为着要讨谁的喜悦？讨那些招他们当兵的喜悦。另外保罗又讲到了，好像一个运动员在场上比武，这个当时的古代的奥运会，他们的选手是很严格的，还不像我们今天，你想报名参加比赛就来参加比赛，没有，他们必须是要符合上述投影片上所说的这些的规定，特别是他在这个道德上是没有缺点，他的身体是健全的，而且他还必须要有超过八位以上的裁判证明说他已经经过了良好的训练。所以这个运动员呢，他们我想他们吃的，他们的生活作息 都是有经过规范的，不像我们今天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的运动员，他们我看过很多的纪录片，他们吃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吃，几点休息，每一次的运动，他们的成绩，哎呀，都要做记录的。他们今天做了多少的体能的操练训练，这都是有一个记录表在那里的，每一次的成绩都要记录下来的，是很辛苦的，绝对不可能像我们今天哦，我们生活作息不正常啊，哈哈，这个有些人喜欢熬夜啊，吃的不健康啊，这个睡觉也不健康啊，有过多的其他的这个不好的娱乐啊，哦，过多的3C 啊，哈，也没有运动啊，哎呀，不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规律的生活。其实今天的国家入选的这些的运动员呢，他们也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考验，他们的身心灵也都是要被密切关注的。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运动员，他必须要按照场上的规矩，按照运动员的规矩来过生活，按照规矩去比赛，他才有不会失去这个资格。那接下来想到农夫呢，哎呀，农夫大家都很清楚，他播种、插秧、施肥、灌溉、犁田、除虫、收割，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对不对？遇到收割的时候，你一刻不停息，也不能够闲下来的。如果你要等，那个麦子就会死掉的啊，所以就必须要抢收，把握时间收。然而这三种受苦的形象呢，都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很勤劳，他们都必须要亲自的去参与，他们要亲身的参与，劳心劳力的付上代价。不要忘记最后一点，保罗说他们都要得到回报的。这三种军人、运动员、农夫，他们将来都有他们的报偿。军人得到主人的喜悦，运动员得到冠冕花冠，那个农夫他会先尝到丰收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喜悦。其实比喻什么呢？我们这些为主劳苦的，我们在地上劳苦，我们为主当兵，是不是很辛苦？可是别忘了，我们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保罗的盼望。保罗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尼日利亚有一座天主堂五旬节的时候，就是最近遭到袭击，至少有50人遇害。你看到那个图片，就是教会里面凌乱的现象，地上有的血迹。那他描述当时有老的、有少的、男的、女的死掉了，就被枪杀，然后呢也还有人的器官被肢解了。这个画面、这个情境我们很难想象。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仔细看到底是谁做这个事情呢？富拉尼族。如果有跟我们一起晨祷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在去年12月14号我们就曾经为着这个未得之民，我们在为他们祷告，求主来保守这个国家。他们当中有40%几的基督徒，但是却有很多不信主的却在那里逼迫他们。如果我们在当中，你还愿意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吗？保罗他是为了他的选民，为神的选民在那里忍耐，乃是因为保罗里面有一个盼望。我刚说了，将来与主同作王的盼望在他的里面。他知道他今天所传的，他心中所切慕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叫他羞愧的。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说他在腓立比书他讲到，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死 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最后我们要跟保罗一样，要领受神的可信的话语，主的话语可信，以至于我们领受恩典，以至于我们有可以在患难中，在苦难中忍耐。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为主做精兵有三项，第一个我们要刚强，第二个我们要做传承，第三个我们要受苦，愿意受苦。那最后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这要算你我一份吗？你愿意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为主做精兵吗？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献在祭坛前。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主啊，让我们感恩，因着感恩，我们领受从别人，从我们的牧长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爱心，对我们的忍耐，对我们的宽容，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品性，这一切的传承都能够来到我的生命里。主啊，我能够回想的时候，当我想到保罗怎么样为主摆上，他为主受苦，主啊，愿我们在思想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时候，帮助我们在生命中有智慧，凡事有聪明，而且主，你让我们能够走上一同来为主做精兵，成为那忠心的人，愿意来忠实的把交付我们的事情，主啊，尽善尽美做到最好，为的是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位，使用我们的心智，使用我们的祷告，使用我们的侍奉，让我们一同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